各位弟兄姐妹，早安！经过了两个系列呢，我相信大家都有所学习，也有所得着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有所改变，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的话语改变，而改变需要我们自己做很多的决定。这不是我们听了我们就会改变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就好像很多人都考到驾照了，那些驾照的那些笔试我们都通过了，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这个没有遵守，完全遵守交通规则。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知不知道，是我们愿不愿意。谈到愿不愿意呢，我觉得有一段经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来注意的。那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都很熟，就是八福。所以接下来的八个礼拜呢，我们要来讲八福。八福呢，其实更多谈到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ready 好的人，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准备好承接神的祝福的人。我们常常向神求福分，可是可能问题不是神不给我们福分，而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频道调到能够收得到福分电台的频道。八福其实我们都很熟，今天我们要这个礼拜我们要先来讲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，哦，只要我虚心我就可以得到天国，好像我跟神来一种交换。其实不是的，是呢，神早就要把天国给我们，可是呢，我们如果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领受那样的祝福。我以前常常举一个例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举过这个例啊，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我们会去吹冷气啊；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要去吹暖气、啊。但是，百货公司也常常以此做广告嘛，说我们百货公司的冷气为你开啊，你可以来吹冷气啊，不买东西没关系，你就来吹冷气，然后你就整天去百货公司吹冷气，这都没问题啊。可是啊，你离开百货公司一出门就觉得很热，那你能不能回头骂百货公司说，哎，你不是冷气为我而开吗？你这边怎么没有开？那问题不在于百货公司没有为你开冷气，问题在于你离开了百货公司的场域，以至于你吹不到百货公司的冷气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人认为说，好像我们可以跟神交换一些什么，只要我做到这个，只要我做到 A， 神就会给我 B 啊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也有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，你们基督徒啊所信的神啊很霸道，就一定要这样子他才会给我。 No， 也不是，而是呢，礼物已经在那里了，可是你总要去拿那个礼物才会是你的。而八福呢，就是在谈这个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好，那 每一个礼拜呢，接下来这八个礼拜呢，礼拜二呢，我都会来谈那个人叫是什么样的人。然后礼拜四呢，我就会来谈为什么那样的人是有福的，为什么那样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么八福的第一福，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？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第一次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有福啊。在圣经原文里面呢，有福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呢有两个。第一个意思呢，是因为环境而感到快乐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我在没有疫情之前呢，我每一年呢，我因为这个领袖高峰会的缘故呢，我会去一趟 Chicago。哇，那每次到了 Chicago， 我就觉得夏天八月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早上起床啊，一出门那个凉爽的空气啊，然后有温暖的太阳啊，我就觉得好有福气哦，有福的那个状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环境而快乐啊，这是有福的第一个概念呢、啊。当然，我认识住在芝加哥的同工呢，他们跟我说，哦，到冬天你就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也住在纽约住了一阵子啊，这个冬天是有够冷。有福的第一个意思，在圣经原文的意思啊，就是因为环境而感到快乐。第二个意思呢，什么是有福呢？就是能够享有不同的权益， 能够享有不同的权益。啊，比如说呢，这个我的父亲呢已经超过65岁了，那他在台湾呢，他这个坐公车啊，坐交通工具啊，坐大众交通工具啊，甚至坐飞在国内线的飞机啊，哇，他都可以得到半价。所以呢，有几次我们到台湾的东部去出差，花莲到台东，哦，我们几个同工啊，坐火车一路摇回台北，哦，他飞机就直接飞回来了。那我想说，哦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坐飞机呢？后来发现他的飞机票价跟我们坐火车票的票价，哦，其实没有差太多，因为他是半价。他真有福啊，因为他可以得享不同的权益啊，这是圣经对于有福的第二个定义啊。那么，什么叫虚心的人有福了呢？其实就是虚心的人啊，把自己放进了一个状况，那个状况呢，是能得着不同权益的环境，并且因而得到快乐。啊，那什么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呢？就是哀痛的人把自己放进了一种状况，这个状况呢是能得着不同权益的环境，并且因此而得着快乐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八福的这个什么人呢？有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连续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使人和睦的人、为义受逼迫的人。嘿，做这些人快乐吗？我们讲最显而易见的，为义受逼迫，都受逼迫了还快乐吗？所以问题就有两个，第一个问题是虚心的人，我们今天要讲虚心的人，对不对？虚心这件事情，你做起来快乐吗？第二个问题就是，这个不同的权益，你因为虚心而进入一种环境，对不对？能够得着一个不同的权益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你也不会快乐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觉得虚心是有福的哦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就要告诉所有人，所有听他讲道的人说，嘿，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先来了解什么是虚心。圣经的原文呢，虚心这个字呢，原文其实是两个字组成的。第一个字叫贫穷，第二个字叫邻里的。也就是什么是虚心呢？就是在邻里面贫穷的人。在邻里面贫穷的人。哎呀，我们常常会跟神说，主啊，我的灯需要油啊，哦，主啊，我需要你啊，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很贫穷。可是呢，我们需要更了解圣经原文对贫穷的定义是什么。或许你会很惊讶，在新约里面呢，这个贫穷，邻里贫穷的这个贫穷这个字呢，在和合本里面不只被翻译成贫穷而已，他还曾经被翻译成乞讨。乞讨，贫穷原文的意思呢，是仰仗别人才得以生存。所以不是你想的那种缺乏，不是没钱，不是那个意思哦，是你必须仰赖别人才能生存，这叫贫穷。所以什么是贫穷的人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仰人鼻息的人，仰人鼻息的人，我自己没有办法生存，我靠着别人我才有办法生存。所以为什么在和合本里面呢，这个字有时候会被翻译成，偶尔被翻译成乞讨，因为这些乞丐呢，仰人鼻息才能生存。你经过他跟你求，给我几块钱吧，你不一定给他，要看你的心意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仰仗你，他才能生存。所以虚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，原文是邻里贫穷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是邻里贫穷呢？就是在邻里面要仰赖别人，或者仰赖神，要仰赖到一种程度，是向神乞讨，你才有办法活下来的，这叫做虚心。 养上帝鼻息才得以生存的人，在神面前乞讨，向他祈求的，乞讨的，不只是祈求哦，是乞讨的。那样的人才能生存，这样的人叫做虚心的人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虚心是快乐的事吗？你知道有很多人觉得，一切操之在己才是快乐的。要我向神乞讨，感觉好像会完全受神摆布，不一定是我想要的。各位，到底在神的面前虚心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？是不是一件会让你想要去做的事？其实这牵涉到你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事情。你可以选择我不要向神乞讨，你可以选择我不要仰赖神才得以生存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人，他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。虽然嘴巴上讲说我倚靠神，可是你看他的行为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其实不是一个仰赖神才能生存的人，他是一个希望透过仰赖神而能够生存得更好的人，而不是一个仰赖神才有办法生存的人。各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是虚心的人吗？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，而这个选择必然伴随着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，虚心的人有福了呢。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我们真的愿意虚心吗？如果不愿意，那么这个福当然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调整到一种状态。这个状态是我们能够自然的接收到这个福。我在说，那个有点像是广播电台不断在播，只是你需要把 radio 打开，打开不算数，你打开会听到的是杂音，你还要调整频道，调到那个能够收得到那个 radio channel 的那个频道，你才能够听得到那个声音。各位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想要各种的福分，可是我们愿不愿意调整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一个虚心的生命，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生命，成为一个在内里的深处必须唯一只能依靠神，我们才能活得下去的生命？如果我们不愿意，那么这个福当然我们就收不到了。就好像耶稣说替彼就跟彼得说：“嘿，我要替你洗脚。”然后彼得说 ：“No， 不可以。”彼得不愿意把脚伸出来。耶稣就接着说：“那你与我无份了。”不是耶稣不愿意替彼得洗脚哦，是彼得不愿意把脚伸出来，那么你就与耶稣无份了。在圣经里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虚心的典范，最宝贵的典范，其实就是耶稣自己给我们的典范。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，保罗是这样子描述耶稣的。他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什么叫做为强夺的呢？就是抓紧的。他不以自己跟神同个 level 为他自己紧紧需要抓住的。各位，当我们有我们自己想要紧紧抓住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觉得你必须要仰赖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生存呢？除非你紧紧抓住的就是神自己啊，就是那个你唯一需要仰赖的。不然当我们有自己想要抓住的，我们抓着我们自己本来的，我们抓着我们自己应该有的，我们抓着我们自己认为是我的，各位，你就不会去抓住神了。而耶稣给我们的典范是不以自己本来与神同等为抓紧抓住的。 接下来保罗就解释了耶稣是怎么样不抓紧，耶稣是怎么样不抓紧。他说耶稣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耶稣不抓紧的第一个描述，其实就是放下自己可以抓紧的身份。各位，耶稣本来就是与神同等，他就是神，这是他理所当然他可以抓紧的。可是他却放下了自己抓紧的身份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保罗有一次被捕入狱，然后呢他就说，其实我是罗马人，你们不应该这样抓我，你们是没有权利这样抓我的。那为什么保罗还让他们抓呢？他放下了他本有的身份。因为我们常常为许多的宣教士祷告，他们其实可以过着他们本来应该有的生活，可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放下了自己抓紧的身份。耶稣怎么样不抓紧呢？他放下自己原本他可以抓住的身份。简单的说，我用四个字来形容，这叫做倒空自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倒空自己吗？我知道你有很多，我知道我们尤其生活在北美，我们过得其实都还算不错的，对吗？我们努力的争取，我们努力的赢得，这些都是好的。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倒空自己呢？还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那些呢？第二个，保罗形容耶稣如何不抓紧呢？如何放掉呢？他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。很特别，保罗不只告诉我们耶稣放下自己抓紧的身份，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耶稣不只放下了，他还接受了自己当时真实的身份。所以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不抓紧的那个第一个 技巧呢，或者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，叫做倒空自己。而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呢，叫做自己卑微。各位，耶稣倒空了自己成为人，也接受自己作为人的身份，就自己卑微了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倒空自己，我们成为，比如说我们去短宣好了，我们进到了那个需要宣教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可能心里面还是觉得说，我其实不是住在这里的，我只是短宣嘛，很快我就要离开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的骄傲还在那里，我们没办法自己卑微。各位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倒空自己，我们会变成什么呢？我们会发现我们只是一个软弱的罪人。各位，接受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，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吧。我们自己需要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在神的面前，既然我们是一个软弱的罪人，那我们就自己卑微吧，接受自己真实的身份，放下自己抓紧的身份，接受自己真实的身份。接下来保罗讲的第三个关于耶稣如何放下他在抓紧他可以抓紧的，他说耶稣存心顺服。什么是存心顺服呢？首先你要了解存心的意思是刻意的，他刻意去做一件事情叫顺服。顺服干嘛呢？耶稣放下自己可以抓紧的计划，耶稣放下自己可以抓紧的计划。你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，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耶稣其实随时可以跑走啊，他可以逃跑，他可以躲避啊，他可以躲到天涯海角，但是他放下自己抓紧的计划，存心顺服。你呢？你有什么计划是放不下的吗？是你抓紧的吗？那我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常常听到有人说，哎，牧师，我很愿意服侍，等我退休以后，我很愿意奉献，等我存够钱了以后。 我们到底是不是虚心的人呢？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灵里面真的没有神不行呢？其实我们是没有计划不行优先，对吗？我们的计划是 priority，然后才是神。对，为什么我说耶稣是虚心的典范？因为他不止放下自己抓紧的身份，接受了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他也放下自己抓紧的计划，他存心顺服。最后，保罗说，耶稣不止倒空自己哦，不止自己卑微哦，不止存心顺服哦。他还顺服到一种程度，叫做以至于死。保罗的描述是耶稣以至于死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，你放下自己抓紧的计划了，但是你要接受什么计划呢？你要接受神要给我们的计划，而那个计划常常要我们走在一条路上，可能你不一定会很爱。可能你不一定走在那条路上会觉得快乐，因为那条路正式的名称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倒空自己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放下自己抓紧的计划，以至于死，接受神给我们的计划。要做到这四件事情，其实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很真实我们自己的光景，就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了。各位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虚心，而且虚心到了100分才是这个蒙福的。不，耶稣告诉我们是虚心的人，虚心的人，你愿意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吗？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？各位，要不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心灵贫穷、心灵完全只能仰赖神的鼻息而生存的人？其实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不要，我也尊重你，祝福你。但是恳求神，不要让我们心里骄傲到了一种程度，最终被环境逼成了一个选择神的人。虽然说起来这总比不选择神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何必一定要经历那个环境的痛苦，我们才被逼的成为一个选择神的人呢？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故事。耶稣说，有一个浪子，还记得吗？一个财主的小儿子，他跟爸爸说，财产分我一半，我要出去自己玩去了，我要出去自己开拓我的事业了。结果呢，他最终钱财散尽，然后又内地又遇到饥荒，他只能去吃啊，他还没有吃呢，他还只能去帮朋友养猪，然后他在猪圈里面睡，他还巴不得干脆吃那个猪食好了。各位，这个小儿子在被逼到绝处了。他心里想，与其在这里，那我还不如回家去做我爸的仆人，都比在这边好。他彻底没路了，他走投无路了。他这个时候真正成了一个仰仗别人鼻息才得以生存的乞丐。而当他回到他父亲的身边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竟然为他穿上了尊贵的衣服，戴上了那个象征尊贵身份的戒指。他得到了他父亲的国。但是你要了解哦，那个心灵贫穷的过程不是快乐的过程。所以虚心快乐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掉到猪圈里，非得吃猪食了。才被环境逼成一个邻里贫穷，回到神面前仰仗神才得以生存，向神乞讨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要不要成为一个邻里对神完全贫穷的人？还是我们依然在抓着自己的身份？还是我们依然有一个计划我们放不掉？这个选择完全在你的手上。 而我能够告诉你的是，你可以随时做出这个选择，并且你随时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随时修改之前做错的选择。你是一个虚心的人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不要等到我们山穷水尽了，才真的变成了一个仰仗神才得以生存的人。好吧，我要邀请各位，在等一下的小组里面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去反思：你还在抓紧什么呢？哪一个身份是你放不掉的呢？与神同等吗？哪一个计划是你放不掉的？你愿意对神说：“主啊，照着你的意思就好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吗？”但是，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在抓紧的，其实各位，这个不是什么伟大的不好意思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我们在抓紧的，不是吗？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在神面前重新选择，再一次的选择跟随神的原因。各位，你心里还在抓紧什么呢？你是不愿意倒空自己吗？放下自己正在抓紧的身份吗？还是你不愿意自己卑微呢？你已经放下了那个身份，可是你还难以接受自己真实的那个身份，叫做我是个罪人吗？还是你不愿意存心顺服，你还放不下自己正在抓紧的一些计划？或者你已经放下了自己抓紧的计划，可是你却没有放到彻底，以至于死呢？还没有办法接受神要你去经历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。等下在你在小组里面，好不好？我要请你们分享，到底你觉得你真的让你抓，没有办法放下，还在紧紧抓着的那个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在你心里面？当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要成为那个非得要依靠神才能够生存的人的时候，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：“哦，在这里你自己抓着吧，在那里你还是自己来吧，在那里你不要完全交给神吧。”那个是什么？是我们没办法放下自己的身份，还是没办法接受自己真正的身份呢？还是我们没办法放下自己的计划呢？还是没办法接受神要给我们的计划呢？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好吧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各位，在小组里面，我们要彼此的帮助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那些愿意把自己敞开分享的人，我们要保护他们，而不是觉得啊，天哪，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各位，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完全敞开，我们绝对不会比别人更好。让我们在小组里面学习敞开，也学习彼此的保护。到底什么东西是让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虚心的人的？当我们彼此分享完，好不好？我要请各位好好的为愿意分享出来的弟兄姐妹祷告。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寻求神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用你的刚强覆庇我的软弱。”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的罪，好不好？”所以我要鼓励各位在小组里面敞开的来分享。但是，如果你在听别人分享，请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：你是爱他的，你要保护他，你要陪伴他，帮助他，因为我们跟他是一样的。你还在抓紧什么呢？身份，还是没办法接受自己罪人的身份；计划，还是没办法接受神给你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谦卑、虚心、降服在你面前的人。 所以我说这个功课很难，因为要面对的是我们的老我，要面对的是我们心里面无穷尽的欲望，要面对的甚至是今天我愿意降服，明天我又好像逃离了你。就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就我们在这里愿意花时间付代价来祷告，来恳求你，就你都知道，你知道我们是愿意的。就但是今天既然我们学习到什么是虚心的人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意，重新为我们塑造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内里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完全贫穷，没有你我们没办法生存下去的一个人。就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就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很小，我们面对到一个完全的降服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放不开手。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好让我们能够从你得着你从天上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。谢谢主，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